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点将完毕，已过午时。就在众人散去时，吴佩孚是一员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留了下来，悄悄赋予他一个秘密任务，监视冯玉祥。同张作霖一样，吴佩孚也深知冯玉祥脑有反骨，且心狠手辣，野心勃勃，所以这次点将特别强调古北口一路关系重大，非禁旅不足以胜任。其实这一路关山险阻，地瘠民贫，军队阶级极为困难，吴佩孚有意要陷冯玉祥于绝地。尽管如此，他仍旧放心不下，除了密派副司令王承斌以指挥热河方面作战为名，随第三路行动作为监视以外，另派胡景翼由喜峰口进军热河，表面支援第二军王怀庆，实际上是暗中对付冯玉祥。第二天，为防万一，吴佩孚又对胡景翼下了一道密令，只要冯玉祥一有越轨的举动，你立刻解决他的部队，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吴佩孚的这一安排自以为万无一失，然而他错了。他只知道胡景翼在陕西当护国军总指挥时，冯玉祥曾有对他不利的举动，而去年胡率陕军第一师随冯玉祥入河南后，又因军饷问题加到了原有的裂缝。胡景翼由此与吴佩孚的心腹张福来及纪云鹏的胞弟纪云鄂结为小三角联盟，合力倒冯。胡冯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这时的吴佩孚尚不知道胡景翼在此之前已被冯玉祥的至交大明镇守使孙越拉拢，和冯玉祥一起又秘密结成了一个倒吴的小三角联盟了。吴佩孚的这个计划自然很快被胡告知了冯玉祥。此时的冯玉祥并未表示出多大的吃惊，他早就看出自己与吴佩孚之间已到了水火难容且必须挑明的时刻了。此前在教育部长黄福的策动以及张作霖那50万军饷的诱惑下，他已准备轰轰烈烈地干一场首都革命。得此不利的消息越发加强了他的决心。他很快向曹锟保荐自己的心腹孙越为首都警备司令。孙与曹锟的关系极深，自然一保就准。与此同时，冯玉祥又暗中联络王承斌、胡景翼、孙越、陆中林等，秘密制定了两种行动计划。一种是吴佩孚获胜，他们就将自己的军队集中于关，阻止吴军挥师入京，一面威迫曹锟任命吴为东三省巡阅使，这是排吴而不倒曹的计划。一种是吴被打败，冯玉祥应迅速回师北京发动政变，这是曹吴并倒的计划。当这一切商量妥当后，冯玉祥才在吴佩孚派人几番催促下，率领13个混成旅于9月24日陆续开拔前线。这是直军参战部队最后一支离开京城的力量。临行之前，冯玉祥又在南苑留下了部分军队让孙越率领，以作事后策应，同时又给教育部长黄福留下了一个密码本，以保持京师内外的相互联络。尽管直军内部发生了不祥的阴谋，但直奉之间一场残酷的厮杀还是不可避免的开始了。当直军的精锐彭寿新部到达山海关前沿时，遭到了奉军第一军江登选部和第三军张学良部的猛烈冲击。奉军派出飞机在轰炸山海关、北戴河直军精锐的同时，又分别对直军第15师司令部及彭寿新驻地天台站进行了轮番轰击，致使彭寿新不得不上北京发出急电，请求空中支援。9月28日下午，9架直升飞机飞过山海关，开始轰炸奉军阵地，其中2架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威式飞机。与此同时，吴佩孚还派来一个配置了意大利高射炮的炮团，专门对付奉军飞机。此时的山海关前沿阵地，直奉双方旗鼓相当，各不相让，厮杀进入白热化。9月30日， 奉军以重炮轰击直军阵地。10月2日，奉军主力相继攻占了山海关前沿的万家屯、黄场、龙王庙、姚家庄等直军阵地。10月4日，奉军接着攻克了红墙子，剑锋直逼直军第15师阵地江女庙。直军总司令彭寿新急调大军进驻江女庙一带，阻击奉军的进攻。10月7日拂晓，奉军凭借从英美等国购来的火力，明显强于直军的大炮，开始轰击直军阵地。上午9时，奉军13联军司令蒋登铉、张学良下令奉军进击，并严令官兵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务必攻下直军前沿阵地江女庙。随着冲锋号的吹响，20000余名奉军跃出战壕，兵分两路向前扑去。面对奉军的强大攻势，直军司令官彭寿新指挥几乎和奉军人数相当的部队拼命阻击，奉军没有成功，只好退却。下午3时，奉军在暂缓了一口气之后，再次向直军阵地开炮，并以重炮集中轰击江女庙一带。几乎与此同时，张学良又调来17架飞机，配合炮兵对直军阵地狂轰滥炸。在强大的炮火和飞机的猛烈轰击下，直军支持不住，阵地出现溃败的迹象。奉军趁势再次发起总攻，直军终于支撑不住，被迫撤退，江女庙落入奉军之手。紧接着，张学良、江登铉指挥大军向山海关扑来，却不料踏响了直军部下的地雷阵，奉军官兵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攻击，开始撤退。直军司令彭寿新趁势挥师进击，江女庙很快被夺回。此时的山海关战场，直奉双方经过7、8个昼夜的鏖战，虽打得昏天黑地，死尸遍野，但都没有多大进展，双方暂成对峙的僵局。就在山海关正面战场枪炮轰鸣、山摇鼓应之时，九门口一带由奉军李景林、张宗昌为正副军长的第二军的一个团突破了黄土林口，接着攻克了九门口。九门口是除山海关之外又一条通向关内的通道，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处失守对直军构成了威胁。按照吴佩孚的战略，先用大量兵力在山海关至九门口一线吸引奉军主力第1、第3联军，再由冯玉祥出热河牵制奉军在锦州、绥中一带待命的预备队。这个预备队是张作相的第4军与吴军生的第5军，官兵素质和装备虽不如1、3两军，但却是能征惯战的老兵，是奉军的第2主力。至于李景林、张宗昌的第2军，吴佩孚并没有看在眼里，只以为王怀庆的第2军平险便可固守无忧。战略看似极为高明，但让吴佩孚想不到的是，冯玉祥的第3路军将行军路线拉得极长，而且越到前线官兵越少，但战报却很热闹，经常有遭遇敌军、力战兼之的报告飞往北京。事实上，冯玉祥一出古北口便拥兵观望，时时刺探情报，准备倒戈，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去牵制锦州、绥中一线的奉军呢？冯玉祥这一反常举动，使本来就不算精干的王怀庆倒了大霉。面对各路进击的奉军，他感到了独木难支的痛苦与惊慌。9月20日，奉军李景林、张宗昌部集中兵力进攻王怀庆部的阵地朝阳县城，直军退却。9月29日，奉军张宗昌部相继攻克王怀庆部的直军阵地建平、陵园。10月8日，直军阵地赤峰落入奉军之手。10月11日，直军在奉军张宗昌部的猛攻下撤离玉林山，退守冷口。这次热河的重要地区全部被奉军占领。自9月17日之后，像以儒将自喻的吴佩孚一直在中南海四照堂饮酒赋诗，颇有一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样子。尽管曹锟对直军在前线的节节败退忧心忡忡、心急如火，但吴佩孚好像一点都没放在心里， 继续吟诗作赋，谈笑风生，仍不把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放在眼里。直到九门口失守，热河全区几乎落入奉军之手时，他才感到事态的严重，自己不能不亲自出马上阵了。10月10日上午，吴佩孚到中南海怀仁堂向曹锟辞行，决定即日起赴山海关督战。总统不必担忧，佩孚此去山海关，与前方将士协同抗敌，胜利在握。只是近几日我有一事仍放心不下，这就是冯玉祥，我总在担心他有倒戈的可能。为稳妥起见，我已撤掉他的总司令职务，将他的部队划归王怀庆统一指挥，以绝后患。吴佩孚说到这里，看了一眼曹锟。曹锟知道吴冯之间有些芥蒂，但自己却对他不薄，心想冯玉祥还不至于干出如此背信弃义的事来，便说道：“子玉，兵书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冯玉祥已率部赴前线，我们怎好撤换他？况且临阵换将也为兵家所忌呀。”吴佩孚知道曹锟有意袒护冯玉祥，也就不好再说些什么。只是我走之后，总统在京要多加提防，免生不测才好。吴佩孚关照地说道。曹锟听了极为感动地点了点头。10月11日晚9点，吴佩孚穿上将军服，率领直属部队坐上讨逆军总司令的专列，由北京前门站出发，随行的有各国官站武官及中外新闻记者共100余人，浩浩荡荡地向东北开去。此时的吴佩孚觉得风光无比，神气十足，认为比一年前在洛阳过生日时那八方风雨会议中州的场面还要心情畅快。第二天凌晨4点半，吴佩孚的专列抵达了山海关，并在黎明的夜幕中视察了直军的前沿阵地。凭着多年的作战经验和对地形的侦察知识，吴佩孚在分析了当时直奉两军的情势后，认为非夺回已被奉军占领的石门寨，不能扭转战局。他立即命令由温树德指挥的直军渤海舰队预定进攻葫芦岛的20000名预备队员全部在秦皇岛登陆，由后援军总司令张福来指挥，务必夺回石门寨与九门口。同时吴佩孚又调集各路军队赶赴山海关的正面战场，欲与奉军决一雌雄。张作霖见吴佩孚亲临前线，各路之军纷纷向山海关扑来，也火速调兵遣将向山海关集结。一时山海关前沿阵地大军云集，气氛举至凝固。日暮东陵，作者月兰，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